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各位观众您好，我是曹立忠，很高兴又在空中逐日学跟您见面。这段时间我在讲登山宝训，我在讲到天国子民生命的品质，我们借着有这样的品质，表明我们是神的百姓，有天堂的盼望。我比较觉得这些话不是在讲到进天堂的条件，我们进天堂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，可是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应该有的样式。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段话，在马太福音5到7章。今天我要请大家来看马太福音第6章。如果你手头有圣经，可以跟我一起翻到这段话。我今天要讲第6章，从1节到18节，很长的经文，也许我不要在这里读，我把大意告诉大家。这里包含了一个有名的一段话，我们基督徒称它为主导文，主的祷告文，英文说 The Lord's Prayer， 就是主的祷告文，主导文，很多人都会背。天主教跟基督教的版本不太一样，译本意思当然是一样，天主教的译文比较文言一点，优雅，基督教的译文比较平实一点，也许比较容易懂，各有特点。我们基督教的译文是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这是主导文。可是这段经文我刚刚提到马太福音6章1到18节，他讲到三件事，一个就是施舍，就是你行善事，对有需要的人，特别在钱财财务上面帮助人，这种施舍的工作，慈善的工作，我们今天是这样说的。另外一个是就是论到祷告，所以主导文在这里出现。第三就是论到禁食，很多民主或者一些宗教都有禁食这回事，还最有名就是基督教跟回教，回教可能比基督教做的还要更多一点，他们有专门的斋戒月，他们就对这个非常的认真，这都是对生命有更认真的想法的人做的事情。他们觉得我们有时候需要离开这种太物质享乐的生活，让自己有一点借着禁食，不吃饭不吃东西，甚至有的连禁食都连喝水都不喝，来表达我们内心渴望一些比饮食更高更崇高更要紧的事。可是关于施舍，就慈善的工作，祷告跟禁食，主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到一个重要的原则，就是做这些事都不是为了要做给人家看的，不是要得到人家的称许鼓掌，或者是弄一个纪念碑在上面有你的名字，最好那个名字上面也写你捐多少钱啦，或者你有什么贡献啊，最好你名字排在前面。就是因为人很在意这个，所以有时候很难区分这个，你就会看见有些纪念碑写了一大堆名字之后，就会注明说这是按姓氏笔画的顺序，所以不按免得引起争议，说为什么你把我名字排在比较后面呢？所以人容易注意这个，可是主特别强调一个天国的子民他不要注意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希望我们做这些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是一个内心真实的表现，从内心出来的才是真实的。如果你是为了别的目的来做这些事，可能做的事情是一样的，意义可能会非常不一样。神很注意我们怎么样做一件事，所以有人说的很有意思，他说上帝喜欢副词，副词是用来形容动词，形容形容词，形容副词的一个词类变化。我们比较注意的是名词、动词甚至形容词，我们喜欢注意外表，喜欢注意它是怎么样的，它 做了什么，可是神更留意父慈，意思就是他留意我们怎么样做，如何做，他留意这个，所以他留意我们的动机，像这些事。所以主在这里他注意的是你做这些事你存着什么动机。所以我想神不喜欢我们只做给人看，我相信好像甚至我们不是想的是要做给神看，好像有一天得赏赐。神希望我们很自然的，就是内心真实的表现，就想做这些事。神希望是这样。这个世界并不认识神，所以常常也不认识这种我们称它为内在的生活，就是我们注意里面的事。圣经有一个地方说，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是永远的。那个外面看得见的常常是暂时的，不能存到永远，里面那个看不见的内在的才是永远，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，那个才会带来真正的满足。其实我们能够得神的，有一天得神的称赞跟赏赐，那才是真正的满足。所以主希望我们比方做慈善的工作，施舍的时候不是要人家知道。十九世纪在美国有一个牧师，他常常说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话，有一次他这样讲，他说许多有钱人他们给出去，他们给钱给财物施舍做慈善的工作，他说有许多有钱人许多富人他们给，可是给的时候好像母鸡下蛋一样，就会叫啊叫，大家知道他下了蛋。有人确实是这样，可是天国的子民不要这样。我觉得在这几段经文在讲这三件事的时候，有一个 keywords， 有一个要字，要匙，要匙的要，开门钥匙的钥，钥字，一个主要的一个关键的字是故意，这两个字在中文是两个字。他说故意叫人看见，所以主希望我们不要故意叫人看见。我也相信主并他的意思并不是叫我们故意不叫人看见，因为重点是在于我们的动机。所以你故意叫人看见是一个不太纯净的动机，故意不叫人看见也没有必要。也是有一个弟兄，他知道圣经有这些话，可是我想他对这些话懂得一知半解，他以为他守住这些话就是右手做的不要叫左手知道，意思就是你不要去宣扬。所以他就在教会放了一笔奉献，还特别告诉牧师说我不用署名，因为我右手做的不要叫左手知道，他就这样讲。可是后来好像到了年底要报税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当然是年初报税哈，他大概发现他的收入，他大概蛮有钱的，他发现他的收入报的税蛮高的，如果能够把这一笔捐献得到一个免税的收据，可以扣抵那个所得税的这个会对他缴的税有帮助，所以说他就来到教会希望人家给他开一个免税收据。可是他当年他奉献的时候还没有署名，现在要凭他口头说，这个对教会的财务的负责财务的会计这些就有点为难，他就不高兴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原来用意也许是好的，想要遵守主的道，可他没有完全明白主的意思，所以我才特别提到说故意叫人看见大概不好，不是大概了，主说不好，可是大概也不需要故意不叫人看见。因为有的时候当我们给出去，别人也知道有一些情况，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反而让人更感觉到那个温馨，更把荣耀归给神，里面得到造就，那就是好事。我也建议我们基督徒啊，各位观众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已经是认识耶稣的，当你做好事的时候，我建议你不要一定要特别说哦，我是基督徒所以这样做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，给你做参考。因为我觉得啊，只要你活出真实的生命来，那就是最美好的见证。最好我们不是因为说哦，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会这样做，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想这样做。如果主真的得着我们的生命，如果基督徒拥有的生命是真实美好的生命，应该从那个生命的内涵就自动的就是喜欢这样做，而不是想到说啊，我应该这样做啊，所以这样做，而是我们很自然喜欢这样做。我觉得那个才是 真正主喜欢我们有的生命的样式，因为那是真实的生命。我很喜欢有一首诗歌这样讲说，你如果每时每刻活出真实，别人就要归向神，别人就要认识神。你如果每一时每一刻都活出真实来，别人就要因此归向主。我相信是这样。你如果真的做了好事，顶多你可以说一句说，上帝赐福给你，上帝爱你， OK， 那样就好了。你不需要非要好像在做生意做买卖一样，一定要告诉人家你的信仰，希望人家因此想一想着，哦，基督徒也做好事很好。我们不需要这样。祷告也不是做给人看的，可能有这些基督徒会觉得祷告本来就不是做给人看的。像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还不习惯在众人面前表明我的信仰，所以，可是那时候我是大一的学生，去吃饭有时候前面坐的一个人不是我认识的人，也不是基督徒，我觉得这样子去祷告好像觉得不太好意思，我就会揉一揉眼睛，很快讲一句感谢的话就过去了。当然后来我真的认识主，我就不再这样做。所以也许对那样的人而言，祷告本来就是不是做给人看的。可是有一些人成为基督徒一段年日以后，他发现一个人如果很敬虔可能会得人称赞，所以也许他就会祷告做给人家看。我想这个也一样，重点在于故意这两个字，你不要故意这样。当然你也不需要故意不做给人看，所以有的人就故意都不要这样，不需要了。你看保罗跟希拉他们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，他无视于周遭的人，他们公开在那里祷告赞美神，后来神做很大的工作，那个整个监狱都震动，以至于监牢的门都打开来，没有人逃走。后来连那个这个监狱里面的典狱官都信了主，甚至用禁主来讲都信了主。主曾经在一个比喻里面强调说，我们祷告不要自言自语的祷告，意思就是你是祷告给要给人家听，主称那个叫自言自语的祷告，你不会达到神的心里面去。神希望我们的祷告是发自内心的。有一位弟兄讲得很好，他说主所听见的祷告不会超过我们心灵所发出来的声音。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虽然说了许多话，心灵却没有发出什么声音，神当然听不见。很好的说法。所以你不是讲了很多话动听的话祷告就有果效。他说神所听见的祷告是我们内心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声音。如果我们说了许多祷告的话，心灵深处却没有发出什么声音来，神没有听见。所以有的时候常常有人会抱着小孩希望牧师为他祝福祷告，我总是一定要告诉他们说，父母为孩子祷告比牧师祷告更有力量。他们通常都不相信我的话，他们觉得我是客气啊谦卑啊，其实不是，我讲的是实话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母为孩子祝福祷告绝对比牧师更容易，是发自心灵深处的一个声音，对不对？那是你的孩子，你全心全意想要为他祝福。我们牧师要为人祝福祷告需要转一个弯，意思就需要提醒自己要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对他有爱心，你知道吗？当然我们要尽量学习这个，所以我们的祷告可能也会有功效。可是我觉得父母的祷告很自然就会有功效，因为神看的是我们内心是怎么样的。写《天路历程》的本人约翰，有的人知道他写这本宝贵的书，可是可能比较少人知道他也讲很多关于祷告的话，有很多关于祷告的名言。他有一次这样讲，他说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宁可带着一颗没有话语的心，胜过带着一些没有心在其中的话语。这个有点绕口令。他说你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宁可带着一颗没有话语的心，就是你没有说什么话，可是你的心有那个意思，胜过你说了很多话却没有心在其中，胜过带着一些没有心在其中的话语。这是对的。真实的祷告其实是我们真实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那个时候你不太管旁边有没有人，你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旁边有人甚至有许多的人不太影响你。所以主教导我们祷告讲了一句很要紧的话，在马太福音六章的第六节，主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 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所以这是一个内室的生活。所以我把今天的信息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内室的生活。登山宝训里面提到，天国子民的样式是很注意内在的，注意你的动机，注意父慈，注意这种不是要彰显给别人看。你如果想得称赞，想到神在暗中查看，要称赞你，报答你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。我们祷告最要紧的功课之一，就是要进入内屋，而且关上门。这个关上门很重要，把那些烦扰的声音、世俗的欲念、你自己许多的杂念、烦躁的事关在门外。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比别的时代都容易听见更多的声音，有很多是很好的事，得到更多的资讯。可是无论好的坏的，都有可能影响我们真的进入一个真正的安静的心，以至于能够思想到或者能够听见生命当中更要紧的事，能够听见你内心真实的声音，甚至进一步听见上帝的声音。所以我们很需要花时间安静。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吵杂，很多的意念会起来，平常不注意的事都会跑出来了，很想去开一个冰箱，想做什么，那个正表示你很需要安静。我们活在一个多么烦乱喧嚣的时代，你如果真的这样做，花一些时间，15分钟、20分钟，慢慢你的心会真正的安静下来。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，主要我们进入内屋，关上门。17世纪，一位弟兄，欧洲一位弟兄，他是一个修道院里面的厨师，工作很繁忙，可是他学会与神同在。后来他讲了一些很简单的话，人家把它汇集起来，成为一本书，叫做《操练与神同在》。我们中文这个的翻译，台湾福音书坊出版了《与神同在》这本书，劳伦斯弟兄所写的。他提到他在厨房工作的时候，那么感觉到神的同在，并不输给他在教会里面跪在那里领受圣餐的时候。我觉得就是这样，我们要学会这个。有一个弟兄，英国的弟兄，他到印度做宣教士，他不是那么会讲道，可是后来他以祷告闻名，当然不是他去宣扬他的祷告，而他就是这样，他常常祷告。有一次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在一个地方带领聚会，刚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聚会情况不是很进入情况，聚会了两天，一两堂之后，他发现有一个突破，有人告诉他说，因为那个海德弟兄来了，他一来就进祷告室祷告啊。这位神的仆人知道，因为这位海德的祷告使这个工作有突破，所以人家称他为 Praying Hyde， 就是海德祷告的祈祷的海德啊。以林出版社还是橄榄出版社出版他的传记啊，祈祷的海德。那个传道人在聚会结束以后，他就特别去找海德，弟兄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。他是一个比较有名的讲员，他请海德为他祷告，海德就同意了，就关上房门，两人就跪下来。通常你请人家祷告，你就期待他开始祷告，可是海德没有这样做，所以这个弟兄也就跟着安静。这个传道人过了一会儿，他有点看看海德，他发现海德没有开始说很多祷告的话，他是把头仰着，闭着眼睛，有时候流一点眼泪，他偶尔讲一句话说，哦神啊，他就是这样安静了，也许5到10分钟。可是这位弟兄，这是一个 Wilbur Chapman， 这位弟兄，这个传道人，他说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的同在。几分钟以后，海德开始为他祷告，他说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祷告。那是一个真的知道进入祷告内室的人做的事。让我们学习这件事，我们接待神进我们的心里面。我很喜欢道成出版社出版的哈利斯比写的祷告那本书，他一起头就说，祷告就是接待耶稣进我们的心里面。我觉得写得很好，他引用启示录3章20节的话，主说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如果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那就是祷告的真意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要学会在内室寻找神。这个跟差不多劳伦斯弟兄同一个时代，17世纪，在法国有一个姊妹，我们称她为盖恩夫人。她年幼的时候很爱主，可她不知道怎么样跟主有更亲密的关系。后来借着一个修道士的帮助， 那萧道士听见他的里面的挣扎以后，给他讲，他说：“姐妹，你一直在外面寻找已经在你里面的。”他说：“神在你的里面，你只要往你的里面寻找，就可以找到他。”我们接受耶稣的人，有神的道在我们里面的人，也应该明白神在我们的里面。后来甘云夫人这样寻找，她找到神以后，她在这一方面那么多的认识，她写的书300年来叫许多渴望神的上好的人得到很大的祝福。教会历史上那个有名的圣奥古斯丁，他也讲一句话很有名，他说：“当我寻找神的时候，我发现神在我的里面；当我往我的里面去寻找神的时候，我发现神在我里面的更里面。”多么好的话！你如果晓得这样寻找神，你就不会只是去追逐一些有名的讲员，追逐一些聚会。对不起，我在录影，我还是告诉你，你也不会只是去打开电视听这些道，因为你有一个更宝贝的宝藏在你自己里面，你可以在你里面找到神。所以你把这些都放下来，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。刚开始你好像得着并不多，可是逐渐逐渐你会发现，那会带你进到生命的泉源，带你进到神的宝藏里面。那是多么宝贵的一个学习，你要学习这个进到内屋。不止这样，主讲到要关上门，我觉得这个关上门是很好的事。你借着也许读一点神的话，或者唱一个诗歌，有一点祷告，有一点赞美，你进到内屋，好像进到圣所，要记得关上门，因为外面有很多各样的纷扰。像主耶稣进到圣殿的时候，他拿着鞭子把那些做买卖的带着牛羊兑换银钱的把赶出去。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内心也有许许多多做买卖的声音，有各样的声音，也许你从媒体得着的，从书本得着的，从跟人家聊天抬杠得着的，你需要把那些关在门外，需要花一点时间正把关在门外。我们今天连祷告的内室都不太像内室，因为以前内室就只有我们自己单独，现在不是有电视放在那里，所以全世界都可以进来，有手机，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你。所以你如果真的要进入内室，你有可能需要把电视关掉，把电脑盖起来，把手机关掉。有时候你需要这样，找到这样的时间，找到这样的地方，花一点时间来祷告，这是主要我们做的事。于是我听见一个例子，有一位牧师，有名的牧师，他的服事叫许许多多人得到祝福，非常宝贵。可是他觉得他在某一个方面认识不是很多，特别在被圣灵充满这些方面。我相信有圣灵很宝贵的工作在他身上，他讲到有恩膏，可是他似乎觉得他想要在这方面更多的认识。他认识另外一位传道人，在这一方面比较常常帮助人被圣灵充满，所以有一天他就请他到他的家。这位牧师退休了，住在国外，他请他到了他的家，希望他为他祷告，帮助他在这一方面。这个弟兄就同意了。到他家以后，他就说：“你是一个有名的人，大忙人，一定有很多人找你，你可不可以把电话线拔掉？”这个牧师跟他说：“不会了，今天是礼拜一，我们牧师是休假的日子，不会有人找我。”他坚持不要拔掉，只好让他这样。这位帮助他的传道人许多年以后告诉我，在一个机会里面，他说：“很可惜，我们祷告祷告，后来更进入情况的时候，电话铃响了，就一个打岔，很可惜，对不对？”当然我们应该祷告，我们应该过一种生活，就是有电话来什么，我们也可以不受搅扰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刻意的操练，这是主教导我们的。你进入内屋要关上门，无论你需要主角的是什么东西，把它放在外面。我们要操练这些事，让我们的心更多的在主身上。后来主讲到禁食，我觉得也是一样。今天可能有更多的人注意禁食，那是很美好的事。我们这物质生活太富裕的时代哈，可是我们关于禁食，我们也不要像做生意一样，借着禁食想要换取医治啦，换取能力，换取也许你有难处解决婚姻的问题，像这样。 很多基督徒都知道，我们禁食的时候不要叫人家知道，这是主说的。可是我觉得那个要点仍然是这样，不要故意叫人家知道，为了要表示说我很敬虔。可是我觉得应该也包含一个意思，你不要像做生意一样，希望借着换取神的祝福。我觉得如果你禁食是出自你内心真正的负担，那会更有意义。比方你听见一个消息，无论你自己的需要或者听见别人的需要，你有爱心，你关心别人的需要，听见一个有人生病或者有一个灾难，有一个不好的消息，你那么有负担，以至于你好像吃不下饭，而没有吃饭多一点祷告，我觉得那是禁食最好的意义耶，因为那是真正出于内心的。或者成为规律的操练，你定规每周一天或两餐禁食，这样你就不会有不好的禁食的动机，你很自然的放下这些，多一点祷告亲近神。所以我们无论是施舍、慈善的工作、祷告、禁食，我们都留意这个，不是要从人得着什么，我们能够更多的留意是出自内心的，那是多么好的。古代有一位圣徒讲得很好，他说一个那么沉入神的里面，以至于没有意识到他正在祷告的人，是祷告的最好的人。我想你可以把它应用在别的方面，一个那么沉入神的里面，以至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慈善工作，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祷告，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禁食的人，是做得最好的人，被蒙神称喜。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，愿上帝赐福给您，下次再会。
等耶和华的山能向我们神的殿。